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东方礼教会庆祝复活节的忌会上，教宗方济各致函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利尔表达贺意，强调共同为乌克兰做和平的缔造者。教宗接见斯里兰卡信徒，为暴力和战争受害者祈祷。教宗任命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秘书长及副秘书长。教宗赞赏枢机咨议会协调人马拉迪亚加枢机对你们去宣讲福音新宗座宪章的诠释。印度尼西亚宗教事务部部长宣布将正式邀请教宗访问印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依循儒略历，一些东方礼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于4月24日庆祝了复活节。教宗方济各借此机会致函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利尔表达贺意。这封贺函也寄给其他东方礼教会宗主教，被刊登在俄罗斯宗主教府的网站上。教宗在贺函中写道：亲爱的弟兄，愿圣神转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特别为遭受蹂躏的乌克兰成为和平的真正缔造者，愿在基督内从死亡到新生命的愉悦成为乌克兰人民的现实，他们渴望让新的曙光驱散战争的黑暗。教宗也强调，此时我们感受到人类大家庭的苦难，以及因暴力、战争和许多不义所承受的重恶。尽管如此，我们仍怀着感恩之情看到，上主承受了我们世界的一切恶和所有的痛苦。基督的死亡是新生命和摆脱罪恶束缚的开端，已是我们庆祝复活喜乐的时机，向所有人敞开道路，从黑暗的阴影走向天主国的光明。教宗邀请宗主教彼此带到，为复活的基督的福音喜讯做出令人信服的见证，让人看到教会是救恩的具体标记，人人都能借着圣神进入正义、和平及喜乐的国度。教宗与基利尔宗主教今年3月16日进行了视频通话，在场陪伴的分别是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主席科赫枢机、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关系部门负责人希拉里翁宗主教。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事后表示，这次谈话的核心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基督徒和他们的牧人在竭尽全力促使和平占主导地位上所起的作用。教宗与宗主教都同意，教会不应使用政治语言，而应以耶稣的言辞发言。不久前，教宗在接受阿根廷国民报访谈时，谈到原打算与基利尔宗主教六月在耶路撒冷的会晤，说：我很遗憾，梵蒂冈不得不取消与基利尔宗主教的第二次会晤。我们原定于6月份 在耶路撒冷举行，但我们的外交团队认为，此时我们的会晤恐怕会造成很大的困惑。众所周知，教宗方济各与基利尔宗主教只见过一次面，那是于2016年在古巴哈瓦那机场停留时举行的会晤，二人并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2019年复活节，斯里兰卡多间圣堂和酒店遭到袭击。在纪念该袭击事件三周年的机会上，4月25日上午，科伦坡的宗主教兰基特枢机在圣伯德禄大殿举行弥撒，来自意大利罗马和其他地区的3500名斯里兰卡信徒参与了礼仪。弥撒结束时，教宗方济各在大殿接见了他们。在场的人中有41位是袭击事件幸存者，其中包括残疾儿童。教宗在讲话中向斯里兰卡当局发出呼吁说，出于对正义的热爱，出于对人民的热爱，请最终查明谁对这袭击事件负责，这将为你们的良心和祖国带来和平。教宗说，某些恐怖和荒谬的行为似乎不可能出自人手，显然是魔鬼所为。这就是为什么圣洁、无罪、正义的天主子为了拯救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承担了死亡，而且也承担了邪恶、仇恨、自相残杀、暴力的残忍。他的十字架和复活是最黑暗中的希望之光。今天，让我们为所有暴力和战争受害者，尤其是恐怖主义受害者祈祷。另外，教宗在讲话中提到2015年在斯里兰卡的牧灵访问，他欲请在场的信徒为斯里兰卡民政当局和教会祈祷。他说，让我们为当权者祈祷，为那些负有社会和教育责任的人以及所有人民祈祷，愿通过所有人的承诺与合作解决当前的困难。让我们为在斯里兰卡的教会祈祷，通过至圣童真玛利亚的转导，使其充满圣神，并喜乐地宣讲救主基督的福音。教宗方济各4月23日任命了耶稣会士切尔尼枢机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母幼会修女斯梅里迪为该部会秘书长，任期均为5年。这两位目前分别是圣座该部会的临时部长和临时秘书长。同时，教宗也任命了巴乔神父为圣座该部会副秘书长，负责移民与难民事务处和特别项目。这个新任命将有助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履行其关键使命，在公共及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促进人类及其天赐尊严，落实那些由评估委员会提出，教宗方济各于2021年中确立并由芝加哥总主教库皮赤枢机带领的各项建议。一本记述枢机咨议会协调人洪都拉斯特古西加尔巴教区总主教罗德里格斯·马拉迪亚加枢机接受长篇访谈的新书于近日出版，其书名为《你们去宣讲福音，为新时代的新罗马圣座》。马拉迪亚加枢机在访谈中谈论了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和罗马圣座的革新。教宗方济各特别为该访谈录写了序言。教宗在序言中指出，正在进行的革新起源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其多位前任一直在向前推行革新的工作，这可追溯到圣保罗六世教宗。教宗方济各特别提及，在他当选的那次选举教宗会议举行前， 在场全体书记们先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强烈敦促新当选的教宗应该进行罗马圣座的新革新。他们认为这是一项紧迫和必要的革新，这一革新在今年初向前迈出了一步。新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正式颁布，针对罗马圣座的组织结构进行了重大改革。教宗在序言中赞扬罗德里格斯·马拉迪亚加书记对新宗座宪章的意义和目的的诠释，同时指出，你们去宣讲福音宪章是更大革新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教宗写道，结构和组织的革新当然是必要的，但真正重要的是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更新，我们所有人都蒙召去尽我们该尽的本分。教宗也指出，革新工作是教会持续关注的事物，法律与文件总是有限度的，而且几乎总是适用于短暂的时期而非永久。在序言的最后，教宗提醒我们要认识到世界的不断变化，教会在世界的持续对话中坚定地立足于源头并忠于圣传，这将会是教会的生活和它的人间团体结构适应时代不断变化的形式。信仰通讯社消息，印度尼西亚将正式邀请教宗方济各进行访问。4月23日，印尼政府宗教事务部部长乔里库马斯在马鲁古群岛首府安汶出席教区新主教恩古特拉蒙席祝圣仪式时，向圣座驻印尼大使皮奥博总主教以及地方教会主教们宣布了这一消息。进铎仪式前，库马斯部长会晤了圣座大使以及地方教会神长，并透露即将前往梵蒂冈进行访问，届时将亲自把正式邀请交在教宗方济各手中。早在2020年9月，圣座已经表达过教宗有意访问印尼和东帝汶，并正在研究中，但迫于疫情而取消了。接着库马斯部长还谈到了雅加达政府将在印尼新首都东加里曼丹的努山塔拉建造一座新主教座堂，我们正在为此与沙马林达总主教区总主教科赫苏桑托蒙席进行协调。他还透露，雅加达有意重新考虑基督教两大节日耶稣升天瞻礼和复活瞻礼的称谓，将接纳基督信仰团体的要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西班牙的加布遣会士齐空友修士于1932年1月28日来到平凉，次年也就是1933年的9月3日，他从平凉寄出了一封藏信给在西班牙的尼格老神父，向他汇报了这一年多来他的工作情形和他所看到的中国教友的热忱。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他写道，你知道我与巴尔多路茂神父一起被分配到30里铺的传教站，这6个月的生活中，有时我协助他治疗病人，有时候帮忙他拔牙，有时学中文。当巴尔多路茂神父必须离开3天去拜访远方的教友时，我则帮忙传教站的工作。当我到达30里铺的3天之后，我与巴尔多路茂神父去探访附近的教友， 第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叫新家庄的地方，那是巴尔多罗茂神父的第一个传教站，当地有95位教友。我们在洞穴里待了一晚，一起睡在一个足够两人睡的大炕上。巴尔多罗茂神父已经很习惯这样睡觉，所以他睡得非常的安稳。我则一个晚上翻来覆去，那床对我来说太硬了，尽管我又累又困，仍然没有办法入眠。隔天早上，教友们纷纷过来，黎明的时候，有些人住在附近，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来办告解并参加弥撒。弥撒结束后，他们一起住在窑洞里庆祝。他们通常是一群人同时来问候，行完三鞠躬礼之后，开始与传教士们聊天说话。因为我既是新人又是外国人，所以他们用陌生的眼光看着我。不过当他们知道我会和巴尔多罗茂神父一起在三世礼铺的时候，马上就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弥撒结束之后，我们吃了一些东西，即前往另一个传教站。那传教站距离这里大约要4小时翻山越岭的路程。当我们到达第二个传教站柳树河时，看到这么漂亮的教堂令我很惊讶。从远处看，它是如此的白净爽疏，典型欧洲式的建筑风格，那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神父所盖的。村落里有很多的教友，尽管他们经常受到匪徒的骚扰，仍然坚定天主教的信仰。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后，他们立刻去摇教堂塔顶上的钟，这样附近的教友就会知道传教士来了。这地方的会长既是医生又是很好的教友，他很用心地照顾我们。当神父来的时候，会长为了不让其他人听懂我们说的话，故意用拉丁文和我们交谈，因为他以前曾经当过修士。这个团体大约有205位教友，神父来的当天，他们就来办告解和参加弥撒，看到他们这么的虔诚，令人敬佩。巴尔多罗茂神父告诉我很多次，如果晚上没有和家人一起念玫瑰经的话，就是犯大罪。再者，他们以带大的圣牌为荣，越大越好。他们认为能够有一个大的十字苦像对他们是件喜悦的事。如果你会买一些圣牌、玫瑰念珠或十字苦像寄过来的话，尽量越大越好。他们是如此的重视这些东西，并愿意用高价购买，这是他们的虚荣心所在。领了和好圣事并参与了弥撒和圣洗礼仪之后，所有的善男信女像平常一样的欢迎我们。教友的领导人、会长为信众发表了关于我传教生活的演说，还有我的安贫、守贞和服从等三愿。另外还有我是如何来到中国，以及如何在三世礼铺帮忙巴尔多罗茂神父等。所有人听了之后都高兴地拍手欢呼。我们在那里用了早餐后，就前往第三个叫马岭的传教站。这段路程花了大约4至5个小时。当我们到传教站的时候，当地人误以为我们是盗贼，所以大叫示警。于是所有的人，包括教友和非教友，都四处奔逃，在田野中躲躲藏藏，说起来是很好笑的画面。不过这却是实况。当我们接近传教站的时候，教友们发现我们是传教士，于是安心地一个一个地跑回家。一方面他们试着止住笑容，一方面感谢天主派遣我们的到来。在那边为他们提供一般的教会服务之后，隔天我们回到家洗衣服并洗澡，因为旅途中睡在炕上的关系，身上和衣服上爬满了许多的虫子和虱子。由于旅途中帮他们看牙的经验， 他们一致认为我是位好医生，所以不管任何的疾病，他们都会来寻求治疗。在这之前，我只读过少许医药的书，而且从来没有医治过别人。在身边也没有太多资源的情况下，就开始接诊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有些是很可怕的严重的疾病。有一次我为一个人治病，他的中指已经完全变黑，并且起了个脓包，那脓包的臭味简直令我作呕，他的肌肉和神经甚至都坏死了。连续几天我为他清洁伤口并开些药，可是伤口的脓包还是没有起色。最后我决定用麻醉剂动手术，因为细菌感染已经看到骨头了。我注射了麻醉剂之后，用刀子把最深处烂掉的肉和手指切了下来。手术的过程中，他完全没有知觉。当他发现脓包的问题已解决之后，高兴异常。自那时起，这位教外人不断地向别人称赞我，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找我看病，其中大部分是非教友。天主似乎把所有的疾病都给了他们，那些被治愈的人既高兴又感谢，所以带着他们仅有的东西来表达谢意。有些人带鸡肉，有些人带鸡蛋，有些人带面来，也因此我的名声越传越远，甚至传到了40公里之外。有一天，一个来自30里外的男孩来找我看病，询问他的病是否含有药医治。这男孩被士兵射杀，子弹从他的左肩贯穿胸部。他是个教外人，而且又住得远，能够被治好的机会似乎很渺茫，所以他抗拒不想来。那些特别为他说情的人中，有一位是教外人的领导人，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决定过去帮忙。我带了一些碘酒过去，当我们到达的时候，看到很多中国人围在旁边等着他去世。我以医生的身份为他看病，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希望这人被治好的话，必须将他送到30里铺，这样我才有办法治疗他。他们表现出既崇拜又高兴的神情，答应照我所吩咐的去做。然后我帮他清洗消毒伤口之后就回家了。隔天他被送来，我开始为他治病，几天之后他就痊愈了。你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人高兴的样子，我可以告诉你许多这样的个案。只可惜我没有更多医疗的尝试，在这儿医药是如此重要，甚是可惜。关于牙齿，你无法想象中国人的牙齿有多么的好，他们难得牙疼，一直到他们年纪大，牙齿都还是一样的健康。我做的首次试验对象是在庆阳的政府官员，庆阳距离30里铺大约有30公里远。当此位政府官员从歇勒达神父那儿知道我的专业时，立刻骑着马和歇神父一起来我这里看牙。不过为了帮他看牙，我决定先到庆阳去。当我到达的时候，他已经和歇神父在一起了。寒暄之后，我开始为他检查牙齿。他有一颗牙齿虫蛀得很深，我很想将它拔掉，不过他因为不痛还不想拔，虽然留下那颗牙已经没什么用处了，不过我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加上他又不喜欢拔牙，所以我们就留下了那颗牙齿。就这样，他对我的服务满怀感激。几天之后，我帮一位父亲拔了牙，还有帮我们传教站的人以及其他传教站的一位领导的儿子拔牙，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不过他们较希望的是我帮他们装上新的假牙。他们最崇拜我的原因是我帮他们拔牙完全不会感到疼痛。 当我们准备要去中国的时候，你记得以前曾告诉过我，先前的派遣队伍为这些在巴塞罗那的义气花了900个比赛塔的事吗？其实那收据是捏造的，因为当我在这里询问传教士的时候，他们拿出收据给我看，告诉我并没有这样的事，因为贝拉尔多神父带来的少数器材仅价值200比赛塔，而且他是用自己的钱偿付的。监牧主教有兴趣的是我继续这牙医的工作，他要求我列出工作必须的所有东西，所以我就列给他看。我猜他应该已经把这清单寄给你了，我这里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书也没有。在平凉这里只有一位牙医会补金牙，不过如果我在这地方多帮忙点的话，我想所有中国人都会来我这里看牙，因为这里的本地牙医拔牙很痛，而且他用的器材都很脏。现在尼格老神父，我只有一件事要麻烦你，如果你可以寄一本普通医学字典还有一般医学的书过来的话，我会很感激。你可以要我做任何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告诉你我已经学了拍照和冲洗照片的技术。在三十里铺我拍了一些照片，并把它们给了巴尔多路茂神父和埃杜阿尔神父，我请他们寄一些照片过去给你，或许你已经收到了。一个月之前监牧主教要我到平凉去，之后我不晓得他会送我到哪儿去。目前我正在平凉帮助贝拉尔多跟他学一些有用的事，连修士以前也在这里，现在他和歇勒达神父一起被送到庆阳，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站和一座新的教堂。庆阳的这块地是最近刚买的。后来我收到两本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书，那是要给我和连修士的，我猜你应该就是寄书的人吧。对所有的一切我表达谢意。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神窟时当想，这是天主考验我，让我用本性的力量抵抗仇敌的各种诱惑。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